困土山，关羽降曹营。董承自从刘备和马腾离开许昌以后，一直在想办法除掉曹操。后来他又找到皇宫里的太医吉平，问他能不能够找个机会杀了曹操。吉平想了想，曹操经常犯头疼的病，我就得经常去给他医治，到时候我可以用毒药毒死曹操。董承一听非常高兴，没想到这件事儿不知怎么的泄露了出去，曹操立刻杀了吉平、董承、王子服等人和他们的全家，董承的妹妹董贵妃也被曹操活活的勒死了。接着曹操从董承的家里搜出了衣带、血诏和盟书，一看盟书里面也有刘备和马腾的名字，气呼呼的说：哼，刘备马腾不除，总是块心病，一定要除掉他们不可。谋士程昱却说：丞相，马腾远在西凉，还有不少兵马，不能去惊动他，还应该写信去慰劳一下，以后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能杀了他。现在刘备留下了孙乾、简雍、糜竺守卫徐州，关羽守卫下邳，他自己和张飞住在官渡，我们进攻徐州，刘备肯定会向袁绍求援，袁绍早就有占领许昌的打算，官渡和许昌离得很近呢、我们如果攻打徐州，就等于给袁绍让出一条道路，丞相要好好考虑呀。这时候曹操手下的谋士郭嘉从外边回来，曹操就把程昱的担忧说了说。郭嘉想了想，丞相，袁绍生性多疑，手下的谋士许攸、沈佩、沮授这些人又互相嫉妒，意见不合，我看不必担心袁绍出兵许都，刘备的队伍又都是新兵，攻打徐州不成问题。曹操听了非常高兴，立刻传令发动20万大军，兵分五路直取徐州。刘备听到这个消息，赶紧和孙乾商量。孙乾说，现在只能向袁绍求援了。刘备立刻给袁绍写了一封信，请他出兵抗曹。谁知道啊，袁绍果然像郭嘉说的那样，不愿出兵。这个时候曹操率领大军已经到了小沛城外安下营寨，这一下刘备愁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张飞说，哥哥不必发愁，那曹兵一路劳累非常疲乏，我们可以乘曹操立足未稳劫了他的营寨。刘备一听觉得挺有道理，哎呀三弟啊，我一直把你看成是一个勇夫，可这个主意倒是很符合兵法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去劫取曹营。再说曹操率领大军到了小沛城外，也担心刘备会来劫寨，就把兵马分成了9队，只留下1队做了一个假寨，另外8队全都埋伏在周围。这天晚上月色朦胧，只有一些淡淡的月光，刘备率领一支人马在左，张飞率领一支人马在右，来到曹操的营寨。张飞一看曹营里静悄悄的，心里还挺得意，突然周围传出了一阵喊杀声，接着从后边冲出9队人马，原来是曹操手下的张辽、许褚、于禁、李典、徐晃、夏侯渊和夏侯淳8员大将，一下子就把张飞给包围了起来。张飞这才知道中了埋伏，一下慌了手脚，只好挥舞着丈八蛇矛拼命厮杀，最后只带着10个骑兵冲出包围。这个时候张飞再仔细一看，回小沛的路已经被曹军截住， 想奔徐州和下邳，又怕再遇到曹军，最后只好朝着芒砀山的方向跑去了。刘备的遭遇跟张飞一样，左冲右冲才冲出包围，只好到冀州投奔袁绍去了。袁绍因为没能出兵帮助刘备，心里觉得有些对不住，就收留了刘备。这样曹操当天晚上就占领了小沛，接着他又占领了徐州，然后就想去攻打下邳。荀彧想了想，主公，现在关羽守着下邳，刘备的家小也在下邳，关羽会拼命死守的。曹操说，我非常喜欢关羽的武艺和人品，很想把他收留过来，不如派个人去说服他，让他向我投降。张辽一听，立刻站了出来，主公，我和关羽有一面之交，愿意去劝他投降。程昱却摇了摇头，可我看来，关羽这个人不是用好话就能把他说服的，我想先派刘备手下投降过来的士兵去见关羽，只说是逃回来的，埋伏在城里做内应，然后我们把关羽引出下邳城作战，假装败退，引诱他追赶，再用精兵截断他的后路，到了那时再派人去劝他投降。曹操就听从了程昱的计策，果然让关羽中了计策，被曹军包围在了一座土山上。关羽指挥着士兵们冲了好几次，都被曹军的乱箭射了回来。关羽正在着急，忽然从山下跑来曹军的一员大将，正是张辽。关羽迎上前，文远，想来和我交战吗？张辽笑着说，不是，想起我们之间的旧情，只是前来看望看望。说着他跳下战马，把大刀扔到了地上。关羽一听，眼睛一瞪，那你就是前来为曹操当说客的，劝我投降的喽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以前老兄救过我的命，现在您遇到了难处，小弟怎么能看着不管呢？眼下刘备和张飞不知道逃到了什么地方，昨天下邳城已经被攻破，城中军民都没有受到伤害，曹公还专门派人保护着刘备的家小，不许旁人惊扰，今天小弟特来向您报告，请您放心。这么说你还是来劝我投降的了？哼，我虽然受了曹操暗算，但绝不是贪生怕死的人，请你快快离开这里，我马上就要下山迎战了。嗨，您这么去战死，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我为忠义而死，有什么可耻笑的？您这样死，至少有三条罪过。第一，当年刘备和您结义成兄弟时，曾经立下誓言要同生同死，现在您死了，刘备往后再需要您帮助的时候，您却不在了，这不是违背了誓言吗？第二，刘备把家小托付给您，您要是死了，甘妮二位夫人没有人照顾，您怎么对得起刘备的重托？第三，老兄文通经史，武功超群，不想着如何辅佐汉室，却像一般武夫那样只会拼个一死，那算得上是什么意义？所以兄长如果战死，就会留下这三条罪过，难道还不被天下人耻笑吗？关羽听了张辽的这一番话，想了半天才说，
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
依我看，兄长如果不投降，就会战死，死了也没什么好处， 所以不如暂且投降曹公，然后打听刘备的消息，只要有了他的消息再去投奔，这样不仅保护了甘糜二位夫人，又可以不违背桃园结义时的誓言，还可以保全兄长的性命，以后会有大的作为，请兄长好好想想吧。关羽低着头想了半天，对张辽说，
你的话很有道理，但我也有三条。第一，我只投降汉帝，不投降曹操。第二，甘糜二位夫人要享受与皇叔同样的待遇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到他们那里打扰。第三，我只要打听到皇叔的下落，不管多远，我也要立刻就去找他。如果曹丞相同意这三条，我可以暂时归顺，不然我宁死不降。请你回去转告他吧。
张辽立刻把关羽的三个条件告诉了曹操。曹操想了想，
好，这三条我全都答应他。
张辽赶紧又把曹操的话转给了关羽。关羽说，
既然这样，就请丞相退兵，让我进城对二位嫂嫂说明，然后再投降。
张辽又跑去报告给曹操，曹操立刻下令退军30里。关羽来到下邳城，拜见了甘糜二位夫人，说了投降的三个条件。二位夫人请关羽自己做主，关羽这才带着几十个士兵来面见曹操。曹操亲自到辕门外迎接，关羽下马拜见了曹操，又把三个条件重新说了一遍。曹操笑着说，
我既然答应了云长的三个条件，绝不失信。接着曹操摆下丰盛的酒宴招待了关羽。
回到许昌以后，曹操专门拨出一套宅院给了关羽。关羽把里院让二位嫂嫂居住，他自己住在外院。曹操又带着关羽去朝见汉献帝，汉献帝封了他为偏将军。从那以后，关羽暂时在曹操这里住了下来，一边不停地打探着刘备的下落。